有个佛友，他就是求菩萨给个梦境嘛，他说啊，菩萨你给我个梦境，我想找菩萨指点指点我的缺点是什么，在修行上的缺点。菩萨他晚上梦到菩萨了，菩萨他告诉了他一句话，他说你的缺点就是太纠结于你做了多少功德，消掉多少业障，莫要以此来判断，发心大是好事，只管耕耘，莫问收获。请问师父
啊，这就完全是菩萨讲的呀，就完全是菩萨讲的话、就叫他不要执着于功德呀，做一件事情哎呀有功德吗，这功德大不大我去做，功德小的我不做，这就不行了、
那菩萨告诉说你的缺点就是太纠结于你做了多少功德，消掉多少业障。那师父我们就是在学佛过程中就是也是要消业嘛，做功德消业，然后呢是菩萨又告诉他要只管耕耘莫问收获，如何平衡这两点呢师父，这个问题师父。
随缘呀，做得到就做，做不到就不要做，拿得到就拿，拿不到就不要拿，这就叫随缘的、明白了吗？
随缘，好、明白明白，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师父有的佛友，
最后我问师父一个，就是那个我前几天吧，我就是那个上香跟菩萨祈求，我说的我现在不知道怎么修了，我想请观世音菩萨给我开示一下。做梦，然后那个梦着我就坐着我的小车，然后求着一个宣纸似的，一个白色的纸，上面就是写着菩萨对我的开示。然后呢梦里吧我看了好几遍，然后我就往脑子里记，但是我怎么也没记住。然后我看到是用红笔写的一大篇，然后我就记住第一句了，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你目前的情况先改为自修完善自己，然后后边呢一大一段一大段一大段的都是菩萨教我怎么祈求的方法，但是我一句也没记住。然后我就想请师父开示我一下，然后我也知道我自己是怎么来的，然后我就是这次马来西亚我想那个拜师，然后我想做一个好孩子，我想重新修，我想师父给我重新开示一下，就这个事儿，谢谢师父。
你到今天还不拜师，你修得好的、你连个师父都没有、谁来帮你、谁来担保你啊，你自己连这个都不懂啊、你现在比方说你说你是哪个学校毕业，你总有老师吧，对不对啊？
对，
你总有哪个学校吧，这不叫担保啊。你现在修成修成这样，整天嘴巴里叽里呱啦的问这个问那个，你连一点智慧都没有，你修什么心啊？你要自修，自修就是要自己加强自己的根基，明白了吗？
明白。
所以为什么叫为什么很多人都要自修啊，和大家共修自修，这两个都是修，自修的基础上才能共修，自修没修好在共修的时候就会功高我慢，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明白了吗？因为共修的时候看见别人比他差的，他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了，搞什么玩意儿啊。好了，
明白了。师傅，你再开示我几句呗。
好了，没事了，好好念经了。多开示，
好好
多开悟，多开悟的话，多守戒律就会多开悟。不能功高我慢，不能自以为了不起。任何人，包括法师，任何人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的，就在走倒退路了。听不懂啊？
听得懂。
好了。
师傅你等一下，我就是想问一下，你说我要是现在不停地多看白话佛法，然后我少念点小房子行不，针对于我个人，
这都是叫自我调节，学佛要靠自我调节，你学佛也好、念经也好，都是靠自我调节的。比方说你今天想吃素菜多吃一点，今天想喝汤你多喝一点，这是自我调节的，因为都是在学佛，都是在念经，看白话佛法在增加自己的阅历，增加自己的境界和智慧，念经也是在潜移默化的增加自己的这个智慧，一样道理，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好了。
行，可以调节。
我问师父，就是有一个弘法小组的负责人，他在年初二的时候梦里出现两张白纸，说这个是师父专门给这个弘法小组的同修消业障的。梦里呢，这个负责人在第二张白纸的后面 就是下面写上感恩师父，感恩师兄们，请问师父您给两张白纸的寓意是什么？
首先这是他做梦做到的啊，
对，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说是不是的确去给他们加持过，那么两张白纸叫他们好好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
哦、
就是这样，说明他们里边已经有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了。
哦，是不如理不如法，不是代表消业障啊。
嗯，不清白听不懂啊、
哦、
今天脑子有点问题哦，不清白听不懂啊。
哦，
清白是什么？清白是干净，今天不干净了、
嗯、
是不是不干净了？叫你们叫你干净一点，是不是你不干净了？我今天给他白纸、
哦、
是不是叫你们像白纸一样干干净净了？
对，
心灵要干干净净，说明他们心灵是不是不干净了？
是的，明白了，明白。
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上楼，嗯。
跟你说了，你们身上有业障，听话都听不懂的。
嗯，对不起，师傅，最近是修得很差。
嗯，我跟你说，不要以为自己什么都懂啊。明白了吗？
嗯。
你看，我跟他讲话，你看你这种反应。说明你根本脑子不在哪里，你这怎么修啊？喷的，真的。
嗯，师傅，对不起。
你现在知道了吧？不要功高我慢。
嗯。
不要自己觉得哎呀，我来帮人家问，不要觉得自己修得很好。你告诉我，你度了多少人？你付出了多少？你整天在理论上问啊问啊问啊，你实实在在你度了几个人？你现在讲给我听啊！你讲得出来不啦？
嗯，是度的很少的。
好了，有什么好问的啦？自己实实在在去行去做，听不懂啊？菩萨像你都是说出来的，菩萨全部自己做出来的，听不懂啊？
嗯，听懂。
真的，不要自己觉得哎呀，整天在研究理论了，好像自己研究研究跑得来跟师父探讨探讨，不要这么做，你否则一辈子都成不了菩萨的。我告诉你，真正的菩萨是实实在在的做救人，在救人当中碰到问题再来问。
嗯，弟子明白了。
好好修啦，我告诉你。
感恩师父。
你这种不、
嗯、
你这种不叫功高我慢呐、啊，你自己都不知道。我跟你讲，整天来跟师父来讲理论了，你来问你就觉得你修得很好了，这不叫功高啊？你说呢？
弟子错了，对不起师父。
我跟你们说，现在多哭哭，上天不会哭，等到上不了天的时候再哭就来不及了，听得懂吗？
嗯，
我早就跟你
弟子是最近修得很差，感恩师父。
我告诉你，你跟我一讲话我气场就不舒服，听不懂啊？杂念纷飞，你还好意思问这些高尚的问题啊？你连菩萨都对不起。
嗯，对的，最近是很多很多杂念。
你想一想了，真的好好努力啊，实实在在修，跟你说、
嗯、
一步一个脚印，你修一辈子都不一定修得出来，我告诉你，这是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明白了吗？
嗯，
你说说看，你以后上不了天，你到哪个地方去？你告诉我呀，你再来投人呐、啊、你再来投人，你投了个男的在吃喝嫖赌，你哪一天能够上天呐、啊？把今世的这些修的福德全部再用光，再去投畜生，这就是六道轮回。放下一点自己吧，人间的东西都放不下，天天还要问怎么脱离呢？想一想我们就知道了，什么叫慈悲啊？慈悲那是无私的。什么叫挂碍啊？挂碍是私心，听不懂啊？
听懂了。
好了。
嗯，感恩师傅。
嗯，好好修啦。
弟子不问了。嗯，好。
好好的忏悔，我告诉你，
嗯，
身上业障很重，明白了吗？
嗯，明白。
好了，再见。
嗯，感恩师傅，师傅再见。
嗯。
修心灵法门也一年多了，是我女儿带我的，我想让台长给我指正指正我的缺点。
你的缺点你自己不知道啊？忙啊忙啊忙啊，忙的来不好好念呢，就这么简单。
是啊。
啊，你不能这样的。
哦，好的。
嘴巴还不能乱讲话，嗯。
我想台长上问我看，我还念什么经文啊？
嘴巴不要乱讲话。比你念经文都好，一边这里念经文，一边嘴巴乱讲话会有漏的，那你不是白念了吗？你听得懂吗？
好的好的。
因为念经的人，
我一定的。
因为念经的人啊，他只要一动口，天上都会知道。他念经的时候跟菩萨接上气了，那么他不念经的时候，他嘴巴乱讲话的时候，天上气场都相接的嘛，都知道。所以就很容易，很容易把你记上名字，你听得懂吗？嗯。
啊，好的好的，我知道。
所以以后真的不要发脾气啊，不开心啊，因为你发脾气不开心还是很厉害的，嗯。
啊，好的好的。
啊，否则的
话，好的，我一定改。
否则的话，你修一年两年都没用，像很多人修来修去修到后来就是不好嘛，你听得懂吗？嗯。
嗯，懂懂懂。
嗯嗯。
嗯，好的，等一下啊，台长，等一下啊。
嗯。
台长你好，弟子给您请安。台长，感谢您那个为我妈妈开示，因为我妈妈就是嘴巴一直呱呱呱讲话的，而且发脾气发得很厉害的，所以就是这次有这个缘分让台长说一说我妈妈。
他这样的话，时间长的话，他就是说念经没效果，还小事情。到了晚年的时候身体会一塌糊涂的，明白了吗？
哦，
所以为他好呀，都是为他好呀。嗯
嗯
嗯。
上一次我帮另外一个同修解梦嘛，师父说他就是可能就是在背后说别人啊，听别人啊，所以导致就是自己魂魄下去了嘛。因为他做梦做到是到地府去了，然后很多人去救他，然后当时呢就是问好这个梦以后呢，这位同修跟他讲了，他一下子没办法理解，但是呢，很灵验的就是，我当时就是打好这个电话，就睡了一会儿，梦到这个同修自己到我梦里面来跟我讲，说，师父说的就是指出每一个人身上的缺点错误，都是每一个人累世的毛病。所以希望就是指出毛病以后自己要好好的努力去改正，然后好好精进修行，要一事修成。然后醒过来呢，我就跟这个同修讲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蛮神奇的，是不是就是平时指出的有一些毛病可能同修一下子没反应过，但是指出的是他不光光现在的，而且还有以前的一些。
嗯，完全正确。因为有的人的毛病啊，他根本不是今世，所以很多人我讲他毛病的时候，他说我没有啊，很多人还觉得自己很好的，仔细一想他就知道他有了，这些都是累世的毛病。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小孩子生出来就知道他自私不自私了，并不是说孩子生出来啊一个个个性都一样的，根本不一样的。有的孩子倔得不得了，有的小宝贝他很温柔不讲话，这都是累世的个性，明白了吗？
啊，明白了，谢谢师傅。
这事情啊，就是我差不多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我就做梦，师傅到梦里来，就师傅跟我说，他说好像我这个左边的这个乳房，这靠外边这一边，师傅说会生一个小结的，他说有可能要病变了，叫我当心一点。当时我在梦里就很懵的，我就有点醒了，然后感觉不对，我怎么可以醒过来，我还没问完师傅，然后不知怎么又睡着了，然后又找到师傅了，然后我就问师傅，我说我这里到底要紧吗？然后师傅说应该没什么大问题。然后我今年八月底的时候打通师傅的电话，图腾电话，我就叫师傅帮我看了一下，师傅说没有事情的，他说没问题。然后这两天我就感觉左边这边外边好像有点不舒服，有点疼疼的感觉。然后我可以念小房子吗？
现在我现在我警告你，
嗯，
师父在梦中跟你讲的100%准的，
哦，
你在右路方一定出问题了，
哦，
听得懂吗？
哦，
那就是说在梦中说你哪个地方，你就哪个地方一定有问题。那么你呢，人就是这样，刚刚有问题的时候师父看出来提醒你，而且会有病变。这个话什么意思？就是说完全有可能你会生这个病，而且会病变，只不过你拼命的说啊我怎么样，会不会很严重啊，师父说啊没关系没关系，就像医生一样帮你查出来这个病，你问医生会死吗，医生说不会的，没关系的。实际上这个没关系，并不是说这个病没关系，这个病一定有关系。
嗯，
听得懂了吗？
听懂，师傅。
所以
那师傅，我现在针对这个专门念小房子，我需要念几张？
首先，身体不要去刺激它。
嗯。
听得懂吗？
听懂。
第二，自己要爱护，爱护。另外呢，自己开始要念小房子消业障了。
嗯。
还有就是自己要明白。自己到了劫的时候，这种都叫劫。
嗯。
你比方说39岁了。
嗯。
你像这种本来应该发出来的病，那没发出来，说明你在做功，在做功德、念经修心，所以你就没发出来。听得懂了吗？
嗯、听懂。
但是你要记住，这里边39岁已经隐藏着你的乳腺癌症的病变的问题了。
那么我现在针对这个，我要念几张小房子，师傅啊？
嘴巴不能乱讲，
哦，
心中要放下，
哦，
听得懂吗？
听懂。
我告诉你，你要记住了，不能造新业，
嗯，
你拼命念经消旧业才有机会。如果你去造新业，你的旧业难消，它就会发出来。
哦。
所以你现在千万不要去骂人，千万不要去讲人家不好，千万，而且呢记住一句话，像乳腺这种地方全部都是属于阴的，阴的话呢就又教你们了，阴的话呢就不能做阴的事情，背后捅人家，背后阴，那就会在大脑皮层里边长瘤，那么在自己乳腺啊妇科这些东西关起来都是属于阴的，不能给人家看的，那么叫阴的地方呢就全部都要不能在阳间做阴事，那就不会去刺激他，就不会让他业障激活。
嗯，
听得懂了吗？
听懂。
好了，我这种东西你们听得到了。
嗯。
好了。
那师傅，我针对这个小房子要念多少章？
108章。
给自己的要经者要跟观世音菩萨说，就专门是针对这件事情的，对吧？
你如果已经有点感觉了，痛了，不舒服了，你赶快念了，不要开玩笑了。而且你吃全素了没有啊？
吃了2年多了。
啊、哦，干净一点吃了。
嗯，好的。
你吃大蒜、洋葱吗？
不吃的。
千万不要吃啊！
啊、哦，好的。
这些东西全部刺激里边的内在细胞的，你要细胞源的话，刺激的话很麻烦的，嗯。
嗯。
好了好了。
那师傅，我针对这个放生要放多少条？
放生放很多了，至少先放2000条吧。
先放2000条，就慢慢的放满2000条，对吧？
对。
好的，
好，
感恩师傅。
okay,
我明白了。
好了，你有灵性啊，我已经我本来不应该看的，但是他自己跳出来了。
哦，
一个长脸的女人，长脸的。
长脸的女人啊。
啊，刚刚跳出来了啊。
要多少张啊？
死掉了，就108张呀。
哦，就我这个108张对吧？好的
了。
感恩师傅，我念。
啊。
嗯。
我告诉你啊，你要记住了。哎，我告诉你啊，女人到人间来很苦的，比男人苦啊，听不懂啊？
嗯、我懂的。
所以女人就不能再凶了，所以女人一凶
的
话，
嗯、对
的，
我就是有时候脾气急性子。
现在那女人真的，哎，
嗯，
自己吃苦还不知道宵夜。好了好了，
我知道错了。
再见再见。
嗯，师傅再
见。感恩您的开示，哎，感恩您，我的问题问完了，哎，祝您马来法会完顺利圆满。
啊，好努力啊，把师父的开示告诉所有的人，师父这个人跟学生就像济公活佛一样，在人间我也是的，对不好的东西一定要打磨啊，一定要讽刺啊，我告诉你，就是让他们明心见性，让他们把自己的良知良能全部激活，全部发挥出来，所以有些弟子讲他几句，连师父讲他都要不开心，那这种人学得好佛吗？ 啊，有的人连师父讲他几句话，他都要马上就觉得，哎呀，不行嘛，我不学了。那这种人能学得好佛吗？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老师讲他几句话，他马上我不读书了。你说可以不可以？当了很多人面，你当了很多人面，师父就是人越多越讲你，越消业障，大家都在帮你消。啊，讲了他几句了，马上自己就啊，觉得我不，哎呀，我不学了，要死要面子。当你这个要面子的时候，实际上你已经走偏了。你以为你是谁呀、啊？你以为你是谁呀、啊？你不能被人家知道啊，你有身上有缺点吗？啊，你非要绑在心场上，你才让人家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啊，你有些人为什么会犯大错误啊？就是小错误没人敢讲。现在呢，公审的时候有脸吗？有脸皮吗？
是是是。
我现在对弟子这么严格，有的弟子就是他觉得师父不给他面子了。你是谁啊？我给你什么面子啊？我给你面子，你就不要做我的弟子。做弟子的话，师父有责任。我不讲是我的错。如果我讲了你不听，那我就没办法。我必须要讲。你说师父讲了对不对？一个父母亲对孩子如果不负责任，孩子看到孩子做错了，父母亲说哎呀我要面子我不讲，这孩子以后变得坏了，他一定会恨你。如果你讲了孩子变坏了，他就觉得对不起父母亲，这是两个概念，你说对不对？
对呀、啊，就是有天以前不是那个小姑娘不是经常打通师傅电话，师傅每次节目都说她吗？
啊，
她很感恩师傅，因为师傅讲她就是在帮她消业，帮她纠正错误。
啊、但是我有的很多弟子就是啊，我有好几个弟子啊，自以为修得不错了，啊，自以为修得不错，师傅刚刚培养他做做讲师，能够出去讲讲话，好了，讲什么？马上师傅当着人家面讲他几句。他就马上就可以不理睬师父啊，修得好的这种人啊，这种人能上天哪、啊、嘴巴里说的多好啊，有什么用啊？哎，真的在骗天哪、啊、哎，骗地呀、啊、可怜哪、啊、一个可怜虫啊。还有很多人呢、啊、师父我跟着你啊，师父你多骂骂我讲讲，随便说他几句马上就翻脸，连佛法都不学了。你说这种人修得好吗？你告诉我。哎，就像一个孩子爸爸妈妈讲他几句，跟爸爸妈妈翻脸走出去了，连家都不回了，这种人你说是个好孩子吗？哎，我不想讲啊，我讲了我就不开心了。有的弟子真的很烂啊，难怪师父真的要不开心了，真的。
不是师父您讲，真的是人间最苦是菩萨。
对呀、啊、真的。为什么在家庭里面最苦是父母亲啊？教育孩子教育不好啊，哭啊哭啊，很多妈妈看着孩子教育不好讲不听，只能流眼泪啊。像师父也人间的菩萨，我救你们救你们，救到后来他不听啊，他不听我只能哭啊。我有什么办法？我不哭，我继续救，我有什么办法？眼泪往肚子里咽，没有办法、啊、好好的修啊。真的，我有时候你跟你们这些好的弟子讲讲，师父还开心一点。真的有些烂弟子，真的我看都不要看，真的还要拿人间的一套跟师父在玩，就像你们昨天都听见广播里一样的啊，一点点事情马上就说啊，这是我过去，明明是现在还在做错事情、啊、我过去。你知道当一个父母亲知道孩子在撒谎的时候，父母亲是什么心情？我问你啊，孩子以为能够骗到父母亲，当一个父母亲知道孩子这么小就会骗人，品质上有问题，父母亲是什么心情？这就是你们师父的心情，明白了吗？
很，我知道，听了这几次师父的录音很急啊，就是
啊，我告诉你，很多人都死了，很多人都出大事了，还不改呀、啊、真的可怜呐、啊、还以为能骗得了天骗得了地的。哎呀，被师父看出来了，师父看出来没有用的，问题菩萨早就看出来了，因为地府的鬼都看得出来，帮你早就记录了。哎，真的可怜呐。好了，嗯，
师父您保重好身体，
谢谢你，
就是弟子求你，嗯，好，嗯，到手里，嗯，
谢谢你，
再见啊，师父，
好好努力啊，
嗯，
好，
好的，
好，再见，再见，嗯嗯。 这些都是好弟子啊，真的都是好弟子。
我是八一年的，我属鸡。喂。
啊，八一年属鸡是吧？
对，嗯，师傅，我从那个十年前，上大一的时候，那时候好像20岁，然后我就开始失眠，然后后来我学了心灵法门之后，我觉得可能是我自己分析，可能是家族的业障的爆发，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你今年属什么的？
81年属鸡。
好了，我讲话，你好好听着。第一，
嗯，
身上有灵性，你有，
嗯，
你自己，我告诉你，你自己知道，我不想讲，就是说你身上有小孩，你自己去考虑。
啊。
这是第一个。
我。
你以为你这么干净啊？
我。
你在讲啊？
师傅，我已经给我自己送了500-600张了。
五六百张，你知道你们那些年轻人，哎呀，你们做错很多事情啊！我告诉你，第一做错很多事情，第二你的脑部神经已经被很多小孩占领了，所以你现在脑子不清楚，你听得懂吗？
我知道师傅，就是，但是我这个忧郁是从2001-2002就开始了。
你这个忧郁症怎么改啊？怎么弄得掉啊？你以为这么念几张小房子，400-500张小房子，你忧郁症就好了？哎。
嗯，师傅，我错了。但是，嗯，我学习心灵法门以来，我一直都很严格的要求我自己了。
几年啊？你想想看，你现在几岁啊？就算你30岁，你学心灵法门一年。29年都是不好的，一年就能把29年全部弄好，那还有因果啦？哎，你以为那么容易的？一个人犯点罪这么容易消掉的？一个人，你想想看，你做错事情的话，人家也不能原谅你啊，你连自己都不能原谅自己啊，而且你还造孽。造了这种孽，不是说随随便便就会消掉的，你听得懂吗？
嗯，我知道了，师傅，他需要多少张小房子？
继续念，不要问了。念到自己精神好就好了。现在忧郁症又不是你一个，全世界忧郁症，我告诉你几亿呢。上次统计出来有4亿多啊。
师傅，我是这样的，我从2001年的时候，我觉得我就开始得忧郁症，但是就像你说的，我造的这个业是2009年的事情，但是不知道2001年到2008年那段时间是怎么回事。
你跟我记住了，你如果在忧郁症之前已经做了坏事了，那么报应就是忧郁症；如果你在忧郁症报了之前，那就是你上辈子已经做了坏事了。所以这辈子不停的还在做坏事，所以越来越严重。我解释你听得懂吗？
嗯，那也许是上辈子吧。
哎，
我师傅，我2009-2007，我工作之前真的是，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挺单纯的一个小孩，可能是上辈子的时候吧。
你不要再这样讲了，这个果报已经在了。就等于一个像在监狱里的人说，我过去很干净的，我不知道现在怎么进监狱的，人家不会白判你的，不会判错的。你现在跟我讲话，我就是这个概念，你听得懂了吗？因为你已经在受报了，你的报应已经开始了，你还要说我很干净，被人家罚的饭店，你还说我们干净的不得了。你跟我讲什么？你现在在跟我讲什么？小姑娘，毛病好好改改啦，好好念经啦。
嗯，对，是，我一定好好改。
到今天还要说自己很好，你知道你自己好，什么叫好？你知道吗？好的标准是什么？有的人 说我很好很好，从来不帮助别人，他也叫好吗？
嗯，师傅，我一定好好精进学习一门精进。嗯，以后
好了好了，不要唱高调了，我看你们个个够呛。你这经理，你一个年纪轻轻的一个小女孩，到今天毛病还这么严重，语无伦次，脑子说明还不干净，还不清楚，只有好好的念经，没有其他方法，打什么电话？好好的念经，听不懂啊？
哦，我知道，师傅。
你就是等于被人家一个精神病医院的医生判为精神病了，你每天去看医生，医生也看不好的。医生不就是叫你吃药慢慢的调养吗？
我懂了，师傅，我会好好念经的。
自己好好自为之了，我跟你讲了，真的。你们这些小女孩，我告诉你，业造得很重啊，我不是跟你们开玩笑的。把自己的业讲得很轻，哎呀，我就是上次呢，这一段时间我过了一，我做错很多事情了，后来怎么样？但是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为什么我还不好啊？有什么好讲啊？
师傅，我错了，一定好好改。
好了，好好念经吧。
师傅，我的业障有多少？81年属鸡。
32到46。
好的。
厉害吧？你怎么修啊？你现在连现实生活当中都没修好，你怎么样还救人？怎么样还能解脱啊？我真的很可怜你们呐、啊，真的。忧郁症这么严重，就是没修好，你听得懂吗，小姑娘？
知道了，师傅，我没修好。
哎，听话没有，又听不进，师傅讲你，为你好你不懂的，帮你消业你不懂的。
师傅，我知道，我知道师傅都是对我好。
那嘴巴里的，嘴巴里知道啊，讲到这里就不开心了，马上就不舒服了。应该自己觉得爸爸妈妈讲自己好都是为自己好啊，老师讲你不是为你好啊。很多孩子现在长大了成才了，不就是老师讲了吗？整天讲，这孩子才能有骨气啊。你有没有骨气啊？你讲给我听啊。你现在一天念几张啊？你告诉我呀。
嗯，不一定，嗯，不一定，就是念过七张，也有一天一张不念了，但是基本上最少也是一两张。
你想想看，你自己的病这么严重，你一两张能解决问题的？哎，好了好了，不要浪费人家时间了，人家打进电话都是救命的。好好念啊！
师父被师父骂能消业，我们被骂的时候应该持什么心态？是骂了，是被骂了不走心，觉得骂的是我们的毛病、坏习惯，左耳进右耳出，心无挂碍，还是应该骂的时候心里难过，哭哭啼啼，心里自责忏悔呢？请师父开示一下。
不叫骂，叫着急啊，叫自责啊，叫帮助啊，因为那个记住了，师父讲你们就是指出你们身上的毛病，指出身上的毛病呢，首先呢要有忏悔心，忏悔说自己不好了，你看我又犯错了，这种忏悔心一来，师父又能感应到，护法神能感应到，他很快就消业了，听得懂吗？所以师父讲这个人不好，他要自责心，要有忏悔心，他很快消业，消完业之后，如果还有心中有芥蒂的话，那就要想到是不是为我好，明白吗？因为自责和忏悔之后，如果你没有智慧的话，你会带有一种忧郁的心，就觉得我会不会师父以后不要我了，会不会师父以后离开我不要我了，你要有，你如果有这种心的话，说明你这个忏悔不够圆满。你想想看，忏悔就是什么？把自己忏其前言，悔其后过，对不对呀？你把自己这个 冤结把它毁掉了，把它忏悔掉了之后，啊，你已经把它毁掉了之后，你想想看，师父，如果你知道师父是菩萨的话，你师父还会不会就追究你的这个责任呢？啊，对不对啊？
嗯，不会。
你心中要有圆满心，自身的圆满、自我的圆满和自足的圆满，
嗯，
啊，这种三圆满在你心中就会形成一朵莲花，三个瓣儿，莲花瓣儿。所以这些东西你说为什么师父特别喜欢你问呢？你这个问得很深啊，啊，所以师父也愿意解答。所以很多人从你问的问题节目当中啊得到了很多启迪，所以你也是有功德无量啊。
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师父。
啊。
我向您忏悔，我以前做错了很多事情，我今天没想到能打通师父的电话。
不忏悔的话，全部有报应。要常忏
悔。听到吗？
听到。
师父，我向您忏悔，忏悔我以前做了很多的错事，以前非常的不懂事，因为我却活的师父，我以前。
你活在，你活在，你活在，我告诉你，你经常做错事情，你就活在自己的心中的地狱里面，天天想不通。听得懂吗？
嗯。
好好改毛病啦，感情问题乱来，明白了吗？
对对对对对，以前做了很多的错事。
嗯，以为的，你们自己要好自为之的，这些天上地下都给你记录了，只有不断的忏悔，永远不要抱一个侥幸的心理，可能我会过去，可能天上菩萨不知道，不可能的。
嗯，我知道师傅，就是以前嘛非常的不懂事，也不知道莫名其妙的做了很多错事，后来我想一想，我师傅，我是不是前世害了很多人？
对，
我是在前世害了很多，在情感上伤害了别人，我为了这个事我念了800遍礼佛，
八百遍
还要念多少礼佛就忏悔这件事。
你自己还要念了，我告诉你，你有的念了，你这个人嘴巴太厉害，你不单单在感情上做错事情，你还有嘴巴太厉害，你知道嘴巴像刀一样，你不懂啊？
哦，我知道，我知道，我有时候发脾气的时候骂人很厉害的，平时都看上去很好，但是骂人的时候非常的厉害。我忏悔，不是我忏悔，师父，我是说忏悔。
忏悔，忏悔要真忏，不要假忏悔，没用的。
嗯，好的好的，我
就是最近我们在审核语音分享文章时，发现有很多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比如分享的内容不太属实，有夸大其词的成分，还有一些同修呢过分的夸大自己所达到的一个境界，比如放下万缘了，是身心清安了，实际上他根本没有理解这个境界的真实含义，还到处分享，然后误导了很多人。还有的分享就是遮遮掩掩的，不敢把实话说出来。像这种分享，就是我们审核了，我们就尽量不让他分享或者是修改。师傅，请师傅开始一下。
你改了不啦？
嗯。
你改了没有啦？
我没，我帮他们就是审核，
我问你
他们分享文章。
我问你，你学佛了，你改的多少啦？
哦，改的也改了很多，也有很多没有改的。
那你有没有愿力啦？
有愿力。
你的愿力是假的。人家要改得好一点，你为什么不让人家改了？夸大、啊、人家就叫夸大，你就叫实在、
啊、不好意思师傅，我错了。
人家今天能够在这么多人面前散，就是能够散发他的正能量，他愿意改，他愿意讲出来，总比他不改好了、
嗯、
你说的一个人能够这么快就改掉了，你要给人家机会的嘛。
嗯，
好了。
嗯，好，那我们知道了。还有就是很多同修他为了完成这个分享的许愿分享这个场次嘛，很多文章都没有经过审核，也来不及发到秘书处看，那他就在很多群里分享了。像这种问题应该怎么来处理？
没事的，让他们去好，个人业障自己背啊，不会因为、
嗯、
因为 你看一篇文章你马上就走邪门了，马上就跟过我慢，那、
嗯、
你也跟过我慢了。不一样的、啊、
嗯嗯，
你让他去
好
了，
反正师傅我们知道了，
就大方向抓住他就可以了嘛。
嗯，
你这么气量小的话你怎么弘法、啊、
嗯，好的，知道了。
我跟你讲话你没听懂啊，你少讲话，我现在在教育你、
嗯、
你来不及把我打断干嘛？
哦，好的，好的，知道了，错了，师傅，原谅我。
就是说，有一个同修梦到在教室里，师傅给大家上课，师傅讲话很严厉，带有批评的语气。教室里有一部分佛友因此起身离开教室不修了。师傅在台上默默地看着这一幕，非常难过，伤心的一句话也讲不出来，望眼欲穿地看见那些佛友走出了教室。师傅心里面很希望那些佛友不要退转，从来没有见过师傅这么难过。同修梦中看到师傅的那样子，很心疼师傅。有一位佛友冲出教室，对那些离开的佛友大喊，梦中喊的原话记不得了，大意是告诉那些离开的佛友，师傅那样讲话的用意，那些离开的佛友没有理解师傅的用心呀，师傅，这个吗？
嗯，是啊，嗯，现实当中也是的呀，离开师傅的话，师傅会很痛的呀。嗯，
对对对，
这些会命没了呀，他自己去乱来了呀，怎么会不痛啊？离开我五六年六七年的，我都会想起他们，我都会心里很痛啊。我前几天在讲一个弟子，就是因为当时没有去劝他，他劝不了的话，你要告诉师父的嘛，他没告诉我，讲起这个事情我还在痛呢。所以一个人的慧命最不能丢失啊，大家明白吗？
明白了，明白了。哎呀，是，明白明白，谢谢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
就前后打进电话，前一位呢，师父大家表扬，挂机前还说欢迎你继续提问。后一位同修呢，他其实也是经常打通师父电话，也很精进努力，但是师父呢批评他是研究家，动口不动手。嗯，在弟子看来，两位同修都很精进努力，为什么师父的态度截然不同呢？是师父爱之深责之切，还是爱财心切呢？请师父开示一下。
说明你听师父的节目听得很认真，听得懂吗？有的孩子正在进步当中，很努力，要给他的大家的赞赏。有的孩子打进来，师父听得出他的声音。我知道他，我了解他，因为他是研究不做，嘴巴里很会研究，讲的一套套的，行为上没有，所以师父能够感觉到他的气场。我是针对不同的弟子不同的批评。你比方说像你们啊，很努力在渡人，像他们新加坡马来西亚佛友很努力在第一线渡人，虽然他们话讲不清楚，但是他们只要能够研究出白话佛法这些东西，是不是要大加赞扬？但是有些人自己理论讲了一套一套的，还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功高我慢，自己呢又不好好努力出来渡人帮助别人，你说这种人是不是要表扬他吗？难道他每一次打进电话来讲一些理论佛学理论的东西，是不是就要表扬他吗？你讲给我听啊。
嗯，我感觉师父批评就是对他的爱，我觉得就是师父可能批评的话，批评我们的话，其实是对我们更大的一种爱。我们其实很容易骄傲的，就是师父给我们的批评更能让我们进步。嗯，
说明你这个人的境界已经在提高了。你如果能这样理解的话，那你就知道师父深层的爱了。我不愿意讲的本来，对一个孩子能够把佛理学得这么深，我希望他更多的在生学理论的基础上，在思维上，在语言上，在行为上要进一步加强。我对这个人关心，今天还能讲他，一定在给他加持。能够理解的是好孩子，就像父母亲骂孩子的话，父母孩子应该理解父母亲是为孩子好，但是有些孩子觉得爸爸妈妈天天骂我，就离开了，离开了自己吃苦头，被人家玩弄，被人家抛弃啊，痛苦无边，最后再回到爸爸妈妈身边来，你说哪个孩子有智慧啊？讲给我听啊。
不动能够一直跟着师父走的孩子有智慧。
嗯，我看你，我看你蛮有智慧。
我没有智慧，对不起师父。
嗯。
嗯。非常感恩师父，今天问题问完了，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师父保重。
你记住啊， 小丫头，你不许想不通啊，你经常会想不通的，明白吗？
对，会的。
你有忧郁症啊，明白吗？
有，学佛以前挺严重的。
啊，
是。
告诉你，好听话了，有这个师父在，你还在受忧郁症，你就是在看不起师父了。你好好把白话佛法每次看，不停的看，明白了吗？好了，
明白了。
好了，再
感恩师父。你
应该以后分享一下，为什么师父讲你，你为什么不会不开心啊？分享，你应该以后分享给大家听，分享给我们东方电台还有一些小朋友，为什么师父有时候讲他们会不开心啊？你说他们生在福中之福吗？那为什么我讲你会开心呢？讲啊，分享呀。
师傅讲我本身就有这个错误，然后师傅说我的时候，我觉得您说的一针见血，说的太对了，而且我就觉得前世我做了很多错事，师傅现在说我就觉得就是在怎么说，给我去除这个业障，所以说我就特别感恩师傅能够说我，师傅我，而且感觉每次师傅说我之后，我觉得我就是业障，就是自己感觉就是属于去掉一大块，而且
是不是为你好了？
是为我好。
好了。
对。
现在明白了吗？
谢谢师傅。
你做功德了。
明白。
你现在教育了我们东方台的秘书处的小朋友了。
哎呀，谢谢师傅您慈悲，真的。我们有这么一个好的师傅。师傅您太好了，我今天早上我还看呢，师傅我在想，你说您像佛陀一样领着我们这些弟子，然后就是领着我们几百人，甚至以后未来几千人。
哎呀。
然后上天。
在你的眼睛里就几千人呢，我告诉你，你要记住了，好好修啊！末法时期啊，人迷惑颠倒啊，很可怜呐、啊，迷在里边的众生出不来啊，真的，明白了吗？
您说的太对了，我今天早上我还梦着六祖慧能大师了，师傅。我可能就是礼拜五问那个问题，然后就梦。
有可能啊，有可能慧能法师在这个成愿再来啊。我告诉你，你都不知道。
今天早上
末法时期很多菩萨下来啊，来帮助我们的。人间的人太迷惑颠倒了，明白了吗？你看像师父这种指你们毛病有几个啊？谁都不肯讲人家不好的，谁都要拍马屁，谁都说好话。啊，不顾人家好坏，先拍了再说。师父就是一点不客气的，你有什么毛病不讲你，我对不起你。你身上有屎，我就说你臭；你脸上有脏的东西，我就叫你擦掉，就这么简单，明白了吗？
您太好了，师父。
好了。
您中午给我就是开示那个得饶人处且饶人，然后要学会原谅别人，我都写到墙上了。我隔几天就是隔几个小时，我一看我就鼓励我自己，我说我师傅太好了，就是告诉我们得饶人处且饶人，然后对别人一定要慈悲心，不能跟人家起嗔恨心
啊。写在你墙上了，
就
哎呀，好，
现在我墙上我经常看，谢谢您师傅，您的佛法真的太好了，师傅
不是
我
的，
我经常我就是
佛法是佛陀的，
哎、
好了，
佛陀的佛法太好了，好。
好了，
感恩您师傅。然后下一个问题，现在看到同学
弟子给师傅请安。
啊，谢谢。
师傅您辛苦了。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师傅，你能听到我的声音？我听你声音非常的小。
听得到，你讲吧。
师傅，我要向您忏悔。师傅，我过前做错了很多事。以前也办过邪淫，弟子以前很不懂事啊，做错了很多事情。弟子上次打通师傅的电话，上次在师傅打了师傅的电话的时候，师傅讲我当时还心里还在想，我说师傅是不是弄错了？后来我后来我就好好的听师傅的录音，师傅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对的。
你还不承认呐？师傅讲你会错的。
当时就自己感觉到自己一直以来自以为是，不知道自己一直以来都在做错事，
做错太多了。
后来好好的看看自己，真的自己没有一件事情都没有是对的， 没有一件事情做的是对的。
现在知道了。
师父真正的忏悔。
现在知道了，我早就跟你们讲过了。
我现在就是每做一件事都感觉自己是在错事。师父讲的是，说你每天都活在人间的地狱里面。现在我想一想，真的以前我修了两年，我也没有好好的发现自己，没有好好的看见自己。
你啊，现在能够改正，总比以后下了地府里面被阎王老爷审判的时候好啊！早点自己先认错吧。
弟子知道错了。弟子以前很烂的，烂不可言。弟子现在好好的想想这些。
恶心不恶心啊？想一想，恶心不恶心啊？像个动物一样在人间活着，脏不脏啊？自己想一想，还以为自以为是，还以为自己不得了呢。想一想啊，难为情啊，真的，一个女人呢、啊，做这么多的烂事啊，你怎么样见菩萨？你还问我，哎呀，我还很好呢。想一想，现在有多少人这么样活着？哎，很脏啊。
是啊，师傅，是的，我师傅打了师傅的电话，师傅说，我说我在忏悔，师傅说你忏悔要真心的忏悔，我是忏悔一段时间，我又忏悔不出来，最近一段时间我又好好的想想自己，我自己泪流满面，我是觉得自己真的是错的太离谱了，我没有师傅，我们真的是，
想想了，谁来讲你们？啊，有一个 CEO。啊，他跟我讲，他说我最大的缺点就是我上面没人再讲我了，我什么人都听我的，所以他才错成这样。啊，要有是人讲的，没人讲，就是没有爹妈的孩子像棵草啊，有人讲的孩子像个宝啊，真的，像你们这些孩子谁来讲你们的？现在谁来讨骂？听得懂了吗？
是啊，师傅，我之前我老是蒙蒙的胡说，我现在我才知道我自己一直都在做错，从来没有做对过一件事。我这样的状态，怎么可能梦得到观世音菩萨？
菩萨会来的。
我真心的忏悔。
脏的这个样子，菩萨会跟你接气场的。求菩萨的人，求的灵的人，全是像菩萨一样的人呢，一求就灵了。听得懂了吗？
对不起师傅，我错了，对不起师傅、
啊、你现在错了还有改正机会，等到你下去了死的时候，到阎王老爷这里判的时候，你再说我错了，没办法了，他是惩罚的时候了，听得懂了吗？
你知道师傅，我昨天晚上梦见师傅了，师傅一个手上打电话，然后我看到师傅，我双手合十，师傅就把手伸过来跟我握手
啊，那给你加持了。
我跟我握手，我的女儿在旁边，师傅也跟我的女儿握手，然后我说我今天试着跟师傅打电话，我也向师傅忏悔。
好，忏悔了，不要自以为是了，等到真正的要出事的时候再忏悔就来不及了，就晚了，听得懂了吗？
我知道师傅，我非常的感恩师傅，我也是看到师傅。我真的非常的难过，我不敢再哭，
看到
师傅我就想哭。
就看到师傅想哭，师傅帮你们背太多了，你们这些真的，哎，真的，你们这些人，我告诉你们，业障缠身，所以像很多人一样，整天还在做坏事，每天活在人间地狱里。你去记住好了，搞人家的人最后的结局你都看见了，对不对啊？不要去搞人家呢，人不能搞人家的。以和为贵啊，对不对？以慈悲为我们学佛人的宗旨啊，这一个人不能整天的想占人家便宜、想搞人家，这种人会下去的，我不骗你的，这个有天律的、也有地律的。好好努力吧，好好改正吧，还有希望、听得懂吗？
好的，师傅。
师傅，慈悲开示。那师傅啊，最后一个问题吧。师傅在灵异会开示，忏悔可以治疗各种心病和身体的病，如何理解这句话呢？心病和身体的。
忏悔之后嘛，不忏悔嘛，心里难过呀，老觉得对不起人家呀。一忏悔，不是心病就结束了吗？对不对啊？是不是啊？师傅就是这样的呀，我就有时候就觉得很想念这种海外的那些弟子，他们一努力把照片一传回来啊，师傅其实看了我发起充满，我都给他们加持， 但是心里呢有时候也是有些感悟，一些忏悔，就是觉得好像对这些孩子照顾不够，好像老觉得亏欠他们，所以有时候念，每天念念礼佛啦，心里就舒服一点了。不念礼佛总觉得同样是孩子，他们这些孩子在遥远的地方见不到师父，哎呀我总是想去啊，但是真的实在是身体也不是太好，所以有时候就只能靠忏悔啦，啊，给他们加持啦，来料表那个师父的这种心意啦，所以他们就会做梦做到我，所以他们就会看到师父发生，就是这样的呀。
嗯，哎呀，明白了，哎，师父，
一个妈妈，一个爸爸想念孩子，有时候水远隔千山万水，只要你心到情到呀。
嗯。
你心要到呀，你心不到，不去想他们，他们没感觉的。你只要想孩子了，孩子会有感觉的呀。明白了吗？
师傅，人家用一想到师傅那种慈悲的面容，人家就哭就流泪呀，师傅，
啊，
就是这样。
师傅们就是教育孩子，我有好几种方法。有的孩子呢要严厉的训斥，有的孩子要百倍的这个加以护持。教育，像有的有忧郁症的人，有的忧郁症要对他的胸，就是要让他要彻底的醒悟，有的忧郁症你就要让他啊，像那个温柔的心一样，让他能够啊，能够化解他心中的那个冰雪呀，要让他消融啊，所以每个人都不一样的啊，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有的人他就不能接受。啊，你好像啊，做一些师父对孩子很厉害的，比方说啊，说叫你下去好好的去磕头念经，啊，不许你听师父的开示，边上的人看了，有的人会有产生一些想法，对不对啊？其实他不知道的，就像我们到医院里，虽然医生是给你推拿按摩，你感觉很舒服，但是当你看到这边上。啊，医生在给你来把嘴巴张开啊啊，痛啊，医生痛啊，这医生怎么这样的啦，把人家弄得这么痛，对不对啊？你不理解呀，这没办法的呀，要检查怎么可以不弄痛啊，要开刀要救人怎么可以不让人家痛啊，不痛怎么开刀啊？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吗？师父，谢谢您的慈悲开示，
嗯，
感恩师父，感恩观世音菩萨，师父，谢谢您。
好，再见，再见，
再见，再见。
所以有时候人性啊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做人有时候，你比方说你到医院里去，真的边上医生在给他这个上酒精啊消毒的时候啊，那个人在边上，哎呀，痛死了，哎呀，痛死了。这边上人就看这医生怎么这么没有人道的，你怎么把人家病人弄个狂呼乱叫的，就跟你们现在一样，师父有时候治疗这些孩子的心病，对不对啊？就是要严格，你不严格他怎么会好啊？你不动手术，他这个里边的毒瘤他怎么能拿走啊？不开悟的人真的
这师傅骂两句吧，千金难买师傅血了。
还要讲，你就讲两句嘛好了，你还要，哎呀，我是要是，这就是不对了，你讲都不能讲。
啊，
听得懂吗？
好的。
你要真的接受人家意见的话，你就讲都不要讲。啊，你讲吧，哎，我忍受的。那这个人叫有忍耐心啊，这个人叫接受人家意见呢。
不是，我是说我要。
你再解释啊！你再解释啊！你的毛病永远改不掉。我再三跟你讲，你昨天台长那篇博客看了吗？
看了看了。
看了白看了，我告诉你。你好好看一看。人的毛病就是解释不断，而且总是要解释当中，你的一生当中我可以告诉你，你过去的解释你说你现在有没有用啊？你小时候学校里给老师解释了多少啊？给同学解释了多少，现在有没有用啊？好好的改毛病就好了，解释就是在歪曲自己，就是说让自己不好的理念继续能够有生存的机会，这就叫解释，你听得懂吗？
嗯。
有什么讲了？讲错了，错了，对不起，三个字。
好，对不起。
啊，什么都不要解释的，我做错了，好了，对不起。那什么事情就没了？你看这西方人，我昨天文章说，西方人有些东西还是可以借鉴的，他们什么事情做错了，他们永远不会在错的方面再去 去讲，因为你越解释越糟糕，这个东西已经不好了，你再解释解释，它因为已经是不好的东西，你越解释人家越觉得这个事情讨厌。
对，
怎么没有这个理念的啦？听不懂啊。
嗯，人家讲解释的话肯定我也不愿意听的，但是自己
好了，你说说看，人家给你解释你讨厌不啦？本来比方说人家说骂了你一句的，结果接下来人家告诉他骂你，跑过去说，哎，你为什么骂我？哎呀，不是这个，我真的不是要骂你呢，我真的这天呢，我怎么，人家越心里越讲气，因为人家又听见你在造谣，又在撒谎，还要骂我，而且还要找理由，还不肯改。
对，还不承认。
还不承认，你说这种人多讨厌呢、啊？
对。
现在明白了吗？什么话都不要讲，对不起。
好的。
啊。
Okay,
有什么关系啊？不讲了，不要讲了。我告诉你，这个理念一定要改正过来。
嗯，
我告诉你，为什么学佛人到后来，人家庙里的法师和尚什么话都不跟你讲，人家阿弥陀佛四个字。
嗯，
你说阿弥陀佛，他说对还是说错啊？你去找他讲理由，他跟你最后阿弥陀佛。你去解释啊，不敢，这，你去看看树上的鸟跟你像不像？不停的在讲啊，讲的没有这么快，讲话要慢慢的，他才能就像吃饭一样，慢嚼细咽才能消化。讲话这，你知道谁听得进啊？你白讲了，你浪费气场，还不如这点气场可以念一遍大悲咒，念一遍心经的。改毛病啊！
好，
真的没有人像台长这么傻傻的、真心的这么讲人家的。
对，我们很
讲了还要被人家骂的，台长。
没有，我们改。
你是不是有啊？有的人还要骂台长的。
他们真的是。
啊，人家说有人教导你们，能够让自己越来越变得智慧。这，哎，不讲了。所以有些人我根本不愿意讲他，我有什么好讲的？他是我的弟子，我都不愿意讲他，因为没有办法接受，他不能接受。像你现在能够接受还好，你以后要学会什么事情三个字，对不起。你一对不起，什么事情都没有了，结束了。
好，我会。
啊，家里也是的，孩子跟你说，哎，妈妈，你怎么把我饭怎么烧的？今天怎么？哦，对不起，好了，没了，结束了。
嗯，
不是啊，今天呢水放的多了，那今天这个水的洗米的时候又怎么样？你知道吗？这火嘛，今天又正好呀。哎呀，给你们吃嘛又着急，所以我的心情嘛又不好。哎呀，你看看这个说这么烂，你说人家听了会开心吗？你就说哦，对不起，好了，解释什么？有什么好解释的？
对，
学会不解释，学会不要把自己已经做错的事情再拿出来错上加错。为自己今后再做错寻找一个理由，这个理由是不成立的，你明白了吗？
谢谢师傅开始，谢谢师傅教训，
所以叫很多人都要听的，不是你一个人听啊。
嗯，对，
明白了吗？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听得人家血压高头痛，你明白吗？
哎，我这个毛病，你看我给你写给你的这个要问的问到问题上面，我还写着了慢不强化，等师傅讲下去了，但我也忘记了，我还上面这边写的，提醒自己的。
这，又讲了。
啊，又讲了。
又讲了，你这些都是废话。其实师父啊，我告诉你啊，其实我今天要提问题的时候，我就写了要慢，你慢了不啦？
就是有。
你没慢你就错了，错了又不要讲了呀。
啊，对不起。
又要讲，又要解释，刚刚叫你不要解释，他又要解释。你看看人的毛病要改一点，多难呐！哎，我的妈呀！现在知道了吧？
知道了。
上天怎么上天呢？菩萨都跟你一样，你能上天呢？听得懂了吗？改了很多法师到了庙里，你知道那些大法师、老法师、主持叫他们怎么改毛病的？想解释不让他们解释，想讲不让他们讲，就在边上给我坐着，打禅、坐禅，自己开悟。
嗯，
还没有法师还不会像师父这么的教育他们的，就让他们自己去悟的。我这么讲的话，人家老和尚不要讲出毛病出来的。
哦，累死了，真的。
啊，你知道就好了。我现在讲你，我累不累啊？你告诉我呀。
很累，
改得了不啦？改到现在还改不了。刚刚讲了半天，哎呦，我改师父好了。刚刚以为他不讲了，过两天过刚刚没几句话，他又来解释了。哦，我已经写好了，叫我慢一点的。你看我儿子师傅，我已经写了呀，不是我不想慢呀。错了就说对不起三个字，跟你说了。哎。
好的，师傅。
哎，好好改啦，真的，你一辈子不能改变自己，就是因为你改不了啊。 改变的自己的人，改得快的人，这个人能成功啊。一个人一辈子改不了毛病的人，成功不了啊。你是不是我的弟子啊？
惭愧，我还是你的老弟子。
老弟子，磕个头想加持，其他没了。
没有没有，我第一题
解释开始解释，开始解释，
我也是你
的，我已经准备好了，解释吧。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神仙，但掰出去一个人又上去了，我
再来解释解释，继续解释。哎，你看看要改点毛病多难呢、啊。
有一位同修，他两次都梦到在抄写东西，但是梦里面就跟他说，这个抄的东西非常严格，不能抄错一个字，也不能漏字，必须非常认真的抄。但是抄什么内容他忘了，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很简单，过去很多人喜欢抄经文，我告诉你，抄经文的话根本不能漏字，抄错了有业障，所以我都不想讲，人家爱怎么做就怎么做，所以反正心灵法门你们问我师父就告诉你们，很多人都不懂的，抄错的话有业障的，这都不懂，很简单，哎。说明、
哦、
这个还不懂啊，就说明他不要做错事情啊，他不抄经文的话，就说明他没有按照经文的这种意思在做。
啊，就提醒他已经有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了，是吧？
肯定的，肯定的。
哦，那我明白了，那他要念礼佛吗，师傅？
哎，你们自己处理了，这种事情以后不要问我了。
哦、
已经知道不如理不如法，会不会不要念礼佛了？我问你啊，你在家里做错事情，要不要做对不起了？那这种还要问呢？动点脑筋好吧，动点智慧好吧。
那如果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做错了，那怎么针对性的忏悔啊？
没教过你啊？那你过去上辈子你知道你做错什么了？你怎么在念啊？
我知道了，师傅。
还搞毛病，你自己还要搞。我告诉你，你小姑娘就是改不好。你要有本事呢，你完全被台长讲了，马上哦，对不起，对不起啊，知道了，知道。实际上台长并不是要讲你们，就是培养你们一种性格。这个世界上没有对的，只有缘分，只有因果。你再找理由呀，你再找点理由出来跟台长讲呀。你这种毛病就造成你婚姻会失败，你听得懂吗？
啊、嗯，知道了，我错了，师傅。
改毛病的，不要有面子，不要有自我。一个人有了自我，马上出了毛病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人的罪嘛，都是自己因为要面子而造成的呀。
嗯，对的。
对的了，你们跟老公讲一声对不起嘛，也不会夫妻分居了，分离了。或者离婚了，这种事情跟孩子闹翻了，不就是死要个面子吗？哎。
嗯，是的，师傅，对不起，我错了。
啊，这还像话？你不是对我，就是要培养这个精神，以后碰到什么事情，人家跟你一稍微不对，哎呀，对不起啊，对不起，马上就没事了。而且很多事情不能冷，一冷了之后擦都擦不掉。我可以告诉你，孩子做错事情，马上跟老公说，哦，对不起啊，马上就没事了。如果你越放的时间长，就像一个酱油垫在白衬衫上，你时间长了擦都擦不掉，你马上说哦对不起，一个水都能把它擦掉它，对不对啊？
嗯，对的。
所以很多弟子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时间长了根本不要再回来了，我不会找他了。一个孩子懂做错事情，马上跟师父说对不起，马上师父就没事情。好了，你憋好了，憋到最后你再来跟师父说对不起，我可以告诉你，说明你根本这个人没有悟性，缘分跟师父不足。你家里的人都是这样，你家里的人自己孩子做错事情，比方说跟老师，孩子在老师那里做错事情了，爸爸妈妈把孩子领到老师的，老师对不起啊，就算孩子不肯说对不起，爸爸妈妈也应该懂事啊。你说我说对不对啊？
嗯，对的。
好了，不要讲了。
啊，师傅那个开始。我就是生活中，我就是这个是我很大的一个缺点，就是碰上事情，要么就是冷，要么就是不说对不起。师傅，
你讲都不要讲的，像你这种性格，台长会看不出来啊。
嗯。
倔好了，你倔好了，倔到后来没人理你。就算你长得好看一点，就算你八面玲珑，没人理你，你听得懂吗？ 我告诉你，人家找出来的理由全是假的，解释本身就是一个负面的东西，拼命解释的人就是整天执着于负面的东西，而正面的东西用不着解释，让人家想一想人家就明白了，你说我说对不对啊？
对的。
对的了，你们这些孩子就是没有人管，我告诉你们啊，离开了父母亲，离开了老师，谁来管你们呢？所以工作上出差错，婚姻上出差错，身体上出差错，不就是没人管吗？现在弄个台长来管管你们，你们一定要改毛病。
嗯，好的，谢谢师傅。
我不知道问什么问题了，这是没想到。
好，那就这样。
师傅，你可以给我点那个台词。
记住了，很简单，思维不清，明白了吗你呀、
啊？啊，对对，师傅，你上次这么讲我的，我就还是心里还是挺紧张的。
思维不清，脑子搞不清楚，好人坏人搞不清楚。你要学佛要度人，你必须脑子要有一颗，要有一盏明灯，听不懂啊？
对啊，对啊，就是师父也是经常我，是
自私，
然后
好啊，不要太自私、
哦。
我告诉你，
哦，还
是、
哦、
啊，为了自己的利益，哎呦，有利益了马上去做，啊，没利益了拖拖闪闪的，这种人能修心啊？
对不起啊，师傅，我真有这个毛病。有一同事问问题，我要过好几天、好几天才回复他，或者去帮他做这个事情。
人家死了呢，我们东方电台不就是啊？
啊，
秘书处就是啊。啊，人家危急的时候写信来，说不定师傅回忆一下的话，人家就好了。
嗯。
他们拖啊拖啊拖，人家死掉了，他们就有孽障了，听得懂吗？
哦，对不起，师傅，我有这个毛病，医生
你这毛病啊，
习惯。
你救人怎么样？你家里人你会这样啦？
哦。
你不叫自私啊？
哦。
如果你家里的亲戚写信来，你会马上就还的。
哦，对不起，我是。
没出息啊！你这叫菩萨。
咋哟？
要菩萨的话，为人家想的。
嗯。对不起。
好好改毛病啊。
嗯、
你们怎么修成啊？讲给我听啊！
因为有时候念经，我怕影响了。
你怕我一些，不要找理由，找理由更恶心。
哦、
做错事情马上改。
嗯，好好。
师傅刚才讲了，粪坑越逃越臭，不逃还不臭呢、
嗯。
已经做错事情了，就不能再逃了，越逃越臭。听得懂了吗？
嗯，我一定改，一定改。
这样子，这位同修上班工作非常的忙碌，他没有什么时间来做功德。那么他的收入也是比较高的，他很想就是财布施，可以就是助印啊或者怎么样，他很有这个发心。但是问题是，他的钱全部是给他妈妈掌控的，他跟他妈妈之间冤结也蛮厉害的。
嗯。
所以这位同修有时候经常会碰到这个心魔啊，他自己梦里面也讲过，跟另外一个人说，他说我身上，他说好像这个魔蛮多的，然后。就是他跟这个同学在讲这些话嘛，梦里面也在讲这个话，那么他也一直一会儿精进，一会儿又是心魔来了，他又抵挡不住了，自己就折腾几天，然后菩萨加持之后他再继续精进，就是反复的过程。那么师父，您觉得他这种情况在修心上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在修心上实际上走一步退一步，走一步退一步，等于没修，这种事情没有办法的，进一步退两步，进一步退两步，到更倒退，进两步退一步，进两步退都一步，还在往前走。实际上一个人有心魔，家里有阻碍，本身就是他的缘分不够，学佛的缘分不够，你明白吗？
哦。
所以一个人能够有一个很好的环境，让他自己没人阻碍他来学佛，这个人就是有福气的人。
是的，是的，那么就是因为他也是我们那个共修小组里面的，大家都不想他就是不想他跟不上，肯定是想大家能够一起精进，那么所以真的是他这两天菩萨加持他，加持的非常厉害，他自己一直有感觉的嘛，那么师父，他的这种情况就只有多多念经是吧？
更好的修心，更好的自己消业障，他自己本身也有问题。一个人不管外围情况怎么样，那么反过来讲，如果台长现在边上有人跟我搞，你说我会理他不啦？对不对啊？
嗯。
很简单，不要找任何理由来阻止自己学佛修心，不要找任何理由来自己来给自己制造麻烦。有时候说，哎呀，我因为这个，我因为那个，所以我才，因为你工作忙，因为你要抽烟，要陪人家喝酒，所以你最后死得比人家早，那也是理由吗？
嗯，
听得懂吗？
明白了。知道。
躺在医院里的时候，在这说，因为我要陪人家喝酒呀，没办法啊，因为我要抽烟呀，因为我工作实在太忙，看病吃药时间都没有啊，所以你现在躺在医院里，所以你会死掉，比人家死得早。你不要找任何理由，这个事情都是自己掌控的。那么很多著名演员的那些电影明星，他们为什么遁入空门呢？你们知道霍元甲吗？过去演那个霍元甲那个人。
啊，知道的。
啊，人家出家了，对不对啊？
哦。
啊，人家怎么甩得下来？四十几岁出家，最红当红，要钱有钱，要名有名的时候，人家为什么出家？遁入空门，顿悟了。不要找任何理由来说我没有时间，这个种人本来就修不好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还是一定要加强修心。就像师父说，我们为了这个修行，一定要放弃很多东西。
那
这个要自己把握
了，你自己放弃不了，你就修不好心。
嗯，好的好的，明白了，谢谢师父。开始
打通师父电话以后呢，师父说弟子有点财的事情，弟子一直呢说没有。
你们每次都这样，师父帮你们看出来很多东西，对不对？没有，还没看见，就刚才那个人一样，跟他说有忧郁症，我没有啊。好了，今天打进电话来说我有忧郁症。神经啊，不叫神经啊，像你这种也是啊。
对不起师父。
啊。
师父不会看错的。是。
我看错了。
是这样的，我确实。
我看到的我就讲给你们听，你们不承认是你们的事情，我有什么办法？
对不起对不起师父，弟子错了，弟子愚痴，弟子向师父忏悔，向观世音菩萨忏悔，向龙天护法忏悔，弟子真的做错了。还有就是那个长辈给的红包啊，当时有想着说拿这个钱来放生了，后来也没有去专门拿这个钱去放、
啊、这个没
关
系，这个没关系，这个没关系，你现在就彻底忏悔了。长辈、
哎、
长辈的红包有多少钱了？哎呀，
几百块钱、
哎、几百块钱算了，这种嘛没做到嘛也没办法。现在嘛自己要好好的忏悔，以后不要做错事情，听得懂吗？活在当下啊，要经过将来啊，要好好的。我知道你这几句话你不跟师父讲的话，你心里一直会难过，会放不下。
是，
你今天讲了嘛就放下了，就像人家很多的教父一样的，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呢用不着你们跟师父讲这么多，好好跪在观世音菩萨面前讲就好了嘛。啊，
嗯，明白了，师父、
啊、
明白，我一件一件的跟菩萨妈妈忏悔。
对了，忏悔好了，以后好好的修啊啊，不要再去跟人家乱讲话了。这些事情过去的，过去的话不要再乱讲了。你只要永远要遵纪守法，永远不要再做错事情了，对不对啊？啊，这个母亲还是原谅每一个做错事情的孩子的嘛，对不对？
明白，
啊、
明白，感恩师父、
啊。
师父还有就是上次。六月份的时候啊，师傅，那时候师傅批评弟子很愚痴，不知道什么原因。后来我想明白了，知道错在哪里。
嗯，我跟你们讲了，师傅讲你们毛病，你们一定要好好的自己去挖根的，200%的。我跟你说，我就是看见这个人气场很差，我不给他看图腾，我就知道这个人很多问题，我就讲他气场不合嘛。你自己要去找毛病啊，自己肯定有问题的。
明白，是弟子做的不好，师父弟子忏悔，真的。
你要记住啊，我告诉你啊，你要记住啊，像这种敛财的事情，你如果不好好的忏悔的话，会有报应的，明白吗？因为钱属阴的，要广结善缘了。现在如果有一点经济上有点东西，多拿点出来去放生啊，听得懂吗？消灾啊，
嗯，明白。
好了好了，嗯。
还有师父就是感情上的问题啊，弟子也是很愚痴，也是说一口就否定说没有。其实弟子也是认真想了一下，确实是弟子做得很烂了、啊就是。
我被你们经常冤枉嘛，事情多得很呢、啊。我说明明有的，你们当时都说没有没有没有，那这种有什么稀奇了？我理都不理你们了。每个人都这样的。
太愚痴了。
打过电话之后，马上又想起来了。 我跟你们说，你们赖好了，赖了之后天上全给你们记住，师父讲了你们，你们承认了就结束了，听不懂啊？
听得懂，对不起，师父，对不起。
哎，没有那么简单的，老师报告你们家长，你回到跟家长说没有了，家长就一直恨，说这孩子还要跟家长吹牛，以后不会不喜欢这孩子了，明白了吗？
是的，师父又是父亲，又是慈父，真的是太慈悲了。弟子做的太烂了，师父，弟子深深忏悔，真的是很
不
好。不
要丢脸了，不许再丢脸了。一个女人已经很苦了，不要在很多方面再丢脸了。想一想自己过去做的那些烂事啊，脸红不红啊？脸红不红啊？
丢脸，丢脸。
好了。
今天跟师父打电话的时候，我说我没脸跟师父打了，但是
好了，
想不行啊，还是。
啊，没脸，没脸嘛，以后不做不就有脸了吗？对不对啊？
是的。
好了，啊、哦，做新人要做新人，重新做人，明白了吗？
嗯，
好了，
明白明白，感恩师父。
哎，感恩师父，感恩观世音菩萨，又打通电话了。
啊。
就师父星期五打通电话以后。师傅说的那个，我这个脑垂体有问题，就是说我现在许愿，第一，前两天就是许愿187张，然后又许了，又许了800张，师傅，师傅看，
你自己啊，
800张是针对，
你自己记住了，你这个人过去以为太聪明，明白了吗？你实际上已经做错很多事情了，啊，只不过你不肯承认而已。我告诉你，你自己记住了，啊，在啊男女问题上，还有在感情自己的处理问题上都有问题。师父跟你讲的话，你好好听话。我告诉你，否则会要你命的。
就是师父，就是还说我在已经排名了，
对，
说我还需要注意什么？
排名了，我告诉你，排名就是准备拉你了。我跟你说，你不要等到哪一天。你看看有多少人不就走路走了好好的，啪一下子就摔下来了。你记住了，等到不要到了医院里再来跟师父讲，我来不及救你，现在能救你就救你。所以你一定要坚持念经，坚持念礼佛，像你现在一天要念5遍，明白了吗？
不行，你听到了师父。
你一定要不要开玩笑啊！我告诉你啊，现在你看现在人走得多快啊，真的，好好的一个人突然之间晕倒了，到医院里一查，好了。癌症了，脑垂体了，长个东西了，好了，化疗，一两个月走人，就这么简单了，听得懂了吗？
听懂了，师父。
啊，你自己一定要放下，很多事情不要执着，啊，要听师父的话。
明白了，明白了。
只有观世音菩萨能救我们的，观世音菩萨能够真的让我们能够解脱很多事情的，明白吗？嗯。
是的，是的，我听懂了，师父。
好了。
向师父忏悔。
嗯，
对不起，我做错了好多事情。
对，一定要忏悔，做错事情没关系。一个人做错事情不懂得忏悔，那就彻底完了。因为你忏悔的时候，地府天上都听得见的，他们就觉得你还有希望，他们就会给你机会。如果你自己不忏悔，就等于地府跟天上都觉得你没有忏悔自己，就等于没有希望。他们觉得你对你失望了之后，他们不会给你机会。你听得懂了吗？
听懂了，师父。
就是
会好好修，好好学，
好好修啊！
感恩观世音菩萨，
千万不能做错事。
就是师父，就是有弟子有什么不好，师父开示了之后，嗯，他还不好好改正，他的果报里是不是不仅有自己的恶报，还会加一个不尊师重道的罪呢？
那肯定的，
请师父慈悲开示。
肯定的，就像现在法庭上一样的，判很多罪的话，他是好几个罪孽合在一起判的。听得懂吗？你比方说我没劝过你，你犯罪了，那是你自己犯罪，对不对啊？师父劝过你了，你还不听，罪上加罪，这还不懂啊？
哦，那如果说我们这位同修的话，我们在旁边，我们怎么加以劝导呢？就是还是说我们只能随他的缘呢？
随他缘，能劝嘛就劝，劝不行嘛，只能随缘了呀。
同修梦见 AB 两个同修头部上方的电子档案中出现了4和5的字样，意念中是师父给每个徒弟5次机会还是什么，他记不清楚了。
对了，
A 同修用掉一次。请问师父，这个5代表什么呢？
5次机会是真的。
一般的
比方说你犯了大错5个，师父就放掉了。5次犯大错5，师父就放掉了。我放下了。 没有。
那个 A 同修他已经用掉一次机会了，是不是他需要多念礼佛大忏悔？
对啊，用掉一次少一次。你们想象一下就知道了。等到师父放掉的话，你们看看菩萨会不会把他放掉？连自己的师父都不能接受他，你叫护法神菩萨怎么接受他？
对不起师父。
啊。
对不起师父。
所以你们来好了，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像我们东方电台也有啊，五次啊，放掉了，现在已经放掉了。明白了吗？只是保存他的慧命而已。
明白了，对不起师父。
一个人不能过分的，一个人不能做什么事情，不能这个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这么不停的还开玩笑啊？好了。
明白了。
您在节目中开始，师父会给每个弟子五次机会，五次犯大错误，师父就放掉了，用掉一次少一次。请问师父，犯什么样的错误就是算是犯大错误呢？师父这个问题。
大错呀，大错了，就是比方说叫他不要敛财，他又敛；叫他不要去骗人，他又骗了。叫他不要在邪淫方面，他又邪淫了。邪淫的话不包括，他这种大错的话就是不包括你自己邪淫的话，那是算小错。你大错就是出去淫人家的女人了，你这个就是大错了。
大错了哦，明白。那师傅五次机会用完了，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师傅这个问题。
没有师傅了呀。
那他最如果他走的话，最多就能投人，还是投不了人呢？师傅这个问题。
这个要看他后面自己修的情况了。至少说至少说没师傅的话，没师傅就是等于人家说野孩子了，没有爸爸妈妈。
野孩子。
没有爸爸妈妈的孩子嘛，就是野孩子了。没有师父，就是你学佛的人，就等于你读大学的话，你没有老师的话，没有导师的话，你肯定要留学，留不了学的话嘛，你只能不毕业叫肄业了呀，不叫毕业了，叫肄业了呀，明白吗？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
就是我们在平时与人相处或者学佛弘法的时候。就是师父曾经讲过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那么在别人对我们有批评啊或者有一些指出的时候，那么我们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那在我们与别人相处的时候，在看到别人身上有缺点有错误，别人做的不对的地方，是不是也是同样的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实际上就是让他每一个人，如果你发现他身上毛病他改不了，那你也少说，因为什么说了反而会起反作用，效果不好，明白吗？实际上这个有则戒之无则戒勉的话，实际上还是靠着自己的能力的，也就是说你自己对这事情的本身的理解，如果你的境界高，我当然会戒了，我戒掉，我下次如果人家是这么做的，我虽然没做，但是我以后可以防止啊，对不对啊？如果你今天境界没那么高，你去跟他讲啊，你反正有了你就改了，没有你就自己好好的防止了，那他就不开心了，我没有为什么防啊，听得懂吗？所以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
就是看到别人身上的缺点错误的话，还是要把这个缺点错误来对照自己身上有没有这样的毛病，
对，
然后改正自己身上的缺点和错误。
对，一定要，这就是你就是戒，就是我万一我虽然没这个错误，但是我防止就是戒，我当心一点，明白了吗？
好的，明白了，感恩师父。
就是如果对别人的批评或者是听别人说那种不中听的话。自己的反应呢，就是以前如果是耿耿于怀，心里会很不舒服，如果后来慢慢的就是不怎么放在心上了，那我们怎么区别这个是修心上的进步，还是说自己的脸皮变厚了？
不可能脸皮变厚的，当然心记住了，不把人家的这种事情呢记在心中呢，但是呢要听了之后不放在心上，那是进步了。如果啊不把人家话当回事不听，那就叫脸皮太厚。听得懂吗？那比方说人家今天讲你这个小姑娘怎么这么自私啊， 过去呢一听气得不得了，恨。好了，现在说修心了啊，人家说你这小姑娘皮怎么这么厚啊，我照样照做啊，我就这样厚啊，不是我不理你，你讲好了，你爱怎么讲就怎么讲，好，那叫脸皮太厚。听进去了，哎呀，我是不是很自私啊？我改一改吧，我要还要当心自己不会太自私吧？那这样的话，你就叫进步了，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就是听进去，就是啊，要思考一下是不是自己真的有问题。
对，听进去化掉，那是真的进步了。听进去不听进去，那叫脸皮厚，好了。
好，明白了。嗯，谢谢师傅。那比较容易发现别人身上的缺点，看不清自身的问题，请师傅开示下如何进行自我剖析，找出自身的缺点并积极改正呢？
就是要靠人家讲啊，因为自己脸上的脏了自己看不见的呀，所以要周围要有好的学佛人，要像师傅这个不停的批评你们，就等于说你身上怎么这么脏啊，你脸上怎么，我们小时候为什么会干净啊，爸爸妈妈不停地讲啊，妈妈说、
嗯、
哎呀嘴巴这里又脏了，哎你看刚刚给你洗干净，哎手又脏了，你看眼睛这里你都看不见，这不是靠别人啊，你靠自己行吗？
嗯，
那么你修到一定的时候怎么靠自己呢？那就不断地用菩萨的境界来体验，来检验自己身上的缺点，那不就是等于在改变自己的缺点吗？
我们平时在帮助一些同修的时候呢，如果对方做错了，我们就要及时的指出。
对，
有的人固执，有的人习气难改，
对，
而我们又不反复的提醒，
对，
会烦。
对，
那我们如何把尺度呢？就是说，要是除了善然和善用妙法的话，师父能不能指点一下？
善用妙法这个尺度怎么把握？很简单，如果你这个妙法上去，如果对方不接受，那说明这个尺度已经不够了，已经不对了。如果你妙法上去人家能够接受，说明你这个妙法正好顺时啊啊，就叫合情合理，用现代话讲，实际上用佛法界讲叫如理如法，听得懂吗？如果你自己以为是妙法，但是你上去之后让人家很反感，对不起，你这个不是妙法，明白了吗？
明白了。
所以什么样来把握尺度，就是以度人为主。如果你不管用什么方法，你能度到他啊，你能够让他能够啊接受，能够好好修学念经，那本身啊就是你这个尺度掌握得很好。如果你让他不学佛、不念经、不修心，说明你这个尺度已经过量了。已经不，
还有就一个是随缘精进，师父经常讲。
嗯。
但是呢，在修行当中呢，感觉好像有时候，这个度很难掌握。就说好比是在生活当中，同事、朋友或者家人之间，本身这个人就做的不对，你想说，这个算不算自己造口业呀？
没听懂。
就是说那个平常不是师父说随缘精进嘛、
嗯、
但是这个在生活当中修行的这个度我觉得很难把握，就是说好比感觉工作当中或者生活当中这个亲朋好友当中好比对方做的不错不对、
嗯、
但是你又想说、
嗯、
说这个度就说是怕又怕造口业、
嗯、
这个我们在修行当中如何掌握，就是保证自己不要再造新的口业。
很简单，如果你已经知道他是做错了，你不讲你也造口业。
哦、oh.
就像你孩子做错事情，你妈妈爸爸应该不应该讲？
对对对，我觉得
如果你不讲的话，孩子以后做错抓进监狱里的不是你的责任吗？
哦、oh.
你讲了之后他不听，那就叫随缘了。
哦、oh.
你不讲的话你就造业了。
对，我觉得也是，就不要让我们在生活当中修的觉得好像是修的就是与世隔绝，好像广修自己，修的把自己就是孤僻的那种性格，就说是
从来没有过。台长叫你们渡人，不就是就走出去吧？谁叫你们、
嗯、
谁叫你们孤僻啊？孤僻你上山去吧，那才孤僻吧？听得懂吗？
听得懂了，师傅。
在人间都是因果，没有对错可讲的。那么，揭发检举这样的事情，从佛法上来看，是否动了人的因果呢？
是这样的。如果一个人跟一个人有冤结，对不对啊？揭发嘛，一般呢就是说我因为恨你了，对不对啊？过去呢你伤害过我，所以呢我现在呢就揭发你，对不对？那么实际上呢，因为呢从佛法上来讲啊，我们讲慈悲为怀，对不对？那么要给人家个机会，多给人家点机会。 那么你从侧面从其他方面呢让他自己来开悟，然后呢从其他方面呢让别人呢可能跟他一些沟通啊，如果呢暗中的去比方说去揭发他的话呢，实际上呢的确是会有点因果的，因为不管怎么样讲啊，总是啊要给别人点机会吧，他做错了他不再做错了这个事情就啊就可以了，但是问题他做错了他还在做错，那么有些事情呢就是说旧业新犯，那么有的时候呢就是用一些适当的方法提醒他啊，我今天不讲是揭发或者是什么情况，我就说用点适当的方法提醒他或者给他一点惩治，实际上这个就是说我们说打掉他心里的魔，明白吗？目的啊，目的是为了帮助别人，佛法说我们帮助一个别人目的是为了啊让他改变，而不是为了把他打下去，你听得懂吗？所以这个事情呢就是说啊，这样的话呢可能啊会对那个佛法戒讲的慈悲心呢可能会更啊得到一些淋漓尽致的发展，也就是说能够更懂得我今天啊讲他是为了他好，而讲他不是为了把他啊踢出去。那比方说现在很多人在师父身边学佛，那么他们肯定会犯很多错误了，对不对啊？那如果师父说我今天批评你了啊啊，我对你这个问题你没有认识，那可能师父说我不要你在我身边了，对不对？如果你对这个师父认识了，说师父对不起了，那这个事情呢就应该原谅他，就应该帮助他，因为我们学佛的目的不是说要把人家踢出去，学佛的目的而是要让人家改变自己，改正自己身上的错误啊，让他们自己的心变得好一点，让他们的行为变得更如理如法，所以这就叫修心修行。如果完全一个人没有错误的话，可能也不会在人间啊，在天上了。明白了吗？就这样。
我们在修行过程中有时候看到同修犯了自己曾经有过的错误，有的同修呢选择当面指出导致对方不开心增加恶缘，有的同修闭口不言修自己，但又显得就说只顾自己了，请师父开示应该如何更好的帮助，就是说这帮助那些同修。
我问你，你没钱能帮助穷人吗？你没有功德能帮助坏人吗？有功德去帮助坏人，没功德自己先救自己。好了，结束。
执心是道场，我们在与同修交往时发现他们的缺点错误，不指出来感觉就对不起他们，指出来呢又会使两人之间产生隔阂，请问如何把握好，怎样把握好这个执心的度？
很简单，你今天执心伤了别人了，伤了人家慧命了，你这个就不叫执心，你这个道场就没了，就不好了。你今天明明知道你讲了他，你会造成他对你的反感，那你就是不叫妙法。你今天讲了他，你觉得他会接受的，那你才叫妙法，才能度众。你如果今天明明知道这件事情讲过去他会伤了两个人的感情的，会两个人不开心的，那你先不要讲，托别人讲，有意的点化他一下啊，各种方法都有，把一些关于这方面的东西啊 CC 给他，在手机上让他看，让他明白，或者找一个他比较容易跟人家接近的人去让他跟他讲，这都是妙法呀。
妙法。好的，谢谢师父慈悲开示。
我但见几国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是否看到佛有多错事都不要理？
不见人过，但见己过。实际上这是初期的，初期的修心叫你不要去看别人的缺点，多看看自己的缺点。到等到你自己没缺点了，等到你自己修得不错了，你看见别人错误，你当然应该提醒别人了。善意的提醒有什么不好啦？明白了吗？你比方说，台长今天能够做师父，那我自己守戒守得很厉害，所以我才能讲你们的。啊，己不正焉能正人呢？你自己都不正，你怎么可以去帮助别人呢？
好的，
明白了吗？
这问题
啊，
第一个问题是， 是说学佛修行知道应该不见人过，但见己过。这个不见人过是说并不是人家的过错不存在，而是能以慈悲心去原谅他人的过错。请师父开始。
不见人过就是在自己没有修好的情况下，先不要去管别人的错，先好好修自己，明白了吗？这是小乘佛法里边的东西，明白了吗？
小乘佛法
啊，
就说先把自己修好了，然后
再去救人家呀，
就先确保自己要能够解脱自己。
你想想看，很多人自己就是修不好，为什么修不好？整天看见人家不好，那么这个人修得好不啦？这叫但见人己，但见人过。你要现在不见人过，明白了吗？但见己过，就是整天什么事情都觉得自己是做错的，别人都是对的，那么首先你就在戒律了，守戒了，听不懂啊？
哦，明白。那这个大乘佛法就是说它是包容小乘佛法在里面的，
对了，小乘佛法是基础，大乘佛法是慈悲，那是菩萨道，明白了吗？
啊，明白了，其实就是说声闻道、缘觉道再往上一层的菩萨道。好的，感恩师父开。